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舍弃了生命，买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父神和好。主耶稣，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耶稣，求你的爱浇灌下来，主啊，求你圣灵充满这地，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认定你，来跟随你，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愿你在今天的敬拜中得一切荣耀，让我们的敬拜要到达你的私恩宝座面前，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脱落，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忧愁就变为喜乐，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软弱就成为刚强，疾病就得到医治，被辱的就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因为你的名被高举起来，就打碎一切的锁链，打一切的捆锁，让我们在圣灵里边获得真正的自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家庭交给你，把我们每个孩子也交给你，软弱的你都知道，求你来完全的医治，彻底的医治。我们把我们教会身体软弱的肢体都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遮盖，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新朋友。你说要寻找就寻，要叩门就开门，你愿意将你的最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愿你得荣耀，愿我们得祝福。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所以在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学的时候读过的一个寓言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说有一天有一群盲人，他没见过大象，他们到了一个国王面前说，我们想见见大象。国王说没有问题啊，那大象就把大象牵过来了。那这几个盲人就去摸象，所以我们小时候有个叫盲人摸象的故事。你们读过的举手，有多少读过的？没读过是没上过学，对不对？这个都读过嘛，盲人摸象是非常熟悉的嘛，对不对？那么在摸象的时候，每个人都很主观，每个人对象的看法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是盲人，他们没有用眼睛看得到象，他们用手触摸到象。所以那个摸到象鼻子的那个人就说，这个大象像一条蛇像一条蛇，或者像一个管子，又粗又长。那么摸到耳朵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大象像个大蒲扇像个大扇子，对吧？那么又宽又扁。摸到象牙的说，不对，这个象呢像一个长矛像个长矛，所以呢或者像一个大萝卜，很细长的萝卜。那么那个摸到那个象身的时候，你们都说错了，这大象就像一堵墙，推也推不动的一堵墙。那么最有意思是摸到那个尾巴的人腿的人说，我认为大象像一根柱子。摸到尾巴说，我认为大象像一个绳子每个人对大象的看法不一样。今天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的耶稣的看法不一样。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对你信的主了解多少，你还是或者信一个宗教呢，或者信到一个神明呢，或者信一个耶稣基督呢，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今天的多元的社会里边，人们认为信仰不是唯一的，人们认为那位神也不是唯一的。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很被人赞赏，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这种问题，对不对？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会说，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说佛教不对呢？为什么基督教一定要说伊斯兰教不对呢？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不对呢？为什么你一定说李老师李什么了李洪志不对呢？为什么一定耶稣是那一位呢，是唯一的呢？这个可能在我们亲人中都会常常出现。有时候你向父亲母亲传福音，那父母是党员他跟你看法就很不一样，他就是这个信神很好，哪一个神都是一样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你有信仰就好。有人说，哎呀，只要你有信仰就是好的。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信仰对和不对，失之利毫，差之千里。那我们来今天认识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有一个特别的宣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那今天我们就讲这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最重要的经文，他叫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宣告他是什么呢？他是道路、他真理、生命。那我们觉得好像这三个词凑到一起很奇怪，他怎么是呢？耶稣怎么就是道路呢？他怎么能成为真理呢？他怎么能是生命呢？我们觉得好像这三点没什么太多的联系。不仅是我们今天初代教会耶稣所呼召的那些门徒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有很多的偏差。我们还记得在我好像今年年初讲过一篇，倒是去年年底讲的，在这个腓立比境内，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腓立比境内，耶稣突然就回头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你们觉得耶稣知不知道他是谁啊？耶稣当然知道。我们这一天一直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耶稣是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那么门徒们跟了他三年多，同吃同住啊，同祷告同学习同布道同传扬福音，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是谁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很多人信主受洗啊，我们去年受洗了70多个人，那你们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你们说真的知道你们所信仰的这位主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么他的门徒们怎么说呢？那些门徒们说啊，你是啊，耶利米，你是先知，你是以赛亚，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啊。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得很清楚啊。那么耶稣说，我不是问他们说，门徒们说他们说你是谁，他们听别人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大家都说，有人说，有没有问你？别人问你说你信的耶稣是谁？你说哦，牧师说，有没有啊？常常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对不对？老师说，主日学的老师说，那么耶稣说，我问你们，你们说我是谁？哎，有一个人很聪明，这个人说话比较快，有时候也被耶稣批评，这人叫彼得。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很高兴哦，三年没有白教哦，你知道没有白带领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学生教上的成绩很差，你知道老师就会很沮丧，但是他突然看到一个成绩好的拿了100分，他说我没教，说明有人明白，其他不明白不怪我。你们听过老师会说这种话吗？对不对？有没有啊？有一个明白的，但是他也不是因为他明白，是天上的父启示他的。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第一次同时出现，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父呢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要听他。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主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中来看耶稣是如何宣告的。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是耶稣自己的宣告，他宣告，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啊，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 第一点，耶稣说我是道路啊，我是道路， I am the way， 我是道路，我是那个道路， the way， 我是那个特别的那个道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说，当十四章一开始，耶稣为什么讲到这句话呢？是因为门徒们很忧愁，那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不断地告诉他们，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我要被祭司长文士啊被他们害啊，但是我三天以后要死里复活啊。门徒们一听到前面，他就不听后边，他就忧愁，忧愁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段话啊，讲了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那么耶稣一开始就对他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忧愁啊！耶稣是不是常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有没有啊？不要忧愁，不要忧虑啊！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讲了七个不要忧虑。那么在约翰福音常常提到，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不要忧愁。这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啊。弟兄姊妹，读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这段经文，在我父的家里边，天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去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啊！耶稣告诉的门徒，所以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去，我必要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住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条路。那么这时候这门徒呢，有一个叫多马的，大家还记得多马吗？多马被称为怀疑主义者，多马是耶稣的门徒里边比较动脑筋也比较保守，任何事他都问一个为什么的人，所以他就问耶稣啊，他问耶稣，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记住这个路就出来了啊，这个道路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么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我就是。很多人来怀疑耶稣的宣告啊，真的是吗？所以很多人我们去信佛教，觉得佛教也有道路啊啊，你知道佛教有八条路，八条路，八条通往涅槃的路，他认为这是正路啊，正路。那耶稣这个宣告非常的特别，他说他就是，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神那里去。首先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这条道路是我们得救之路，生命之路，永恒之路，永生之路。他讲的这道路不是说我们人走的道路。为什么古代人老说人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那个时候是一个圆形的，它的路是辐射出去的，所以你不管你往哪里走，只要你往中间走，你总能找到这个罗马。我记得我那二十多年前我去巴黎啊，接我一个老人家，姓李，很有意思啊，他是不懂法语的，他也不认路的，但是他就会开车，哎，一般接人送人都他的事儿。那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找到家啊？他说法国巴黎是有大圈的啊，就像北京似的啊，五环、四环、三环、二环，他们有一个周圈的一个高速公路。他说我只要找到这个高速公路，我就能找到家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走冤枉路，没关系，只要沿着那条路走，他总是能找到他家的啊。所以这人还是很聪明的，对不对？人在寻找人生的道路，人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人在罪恶中没有盼望，人在死亡中没有希望， 那么那条路在哪里？耶稣说他是那条路啊，他是那条路。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寻找到耶稣这条路的时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十字架为我们完成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最近一直讲，人生是没有出路的啊，人是没有出路的。当神创造人，人是好，甚好的。可人因为犯了罪，人远离了神，人与神的关系啊被切断了，所以人回不到神那里去。唯有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为我们的罪死，使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父神和好。这是一条通往得救之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希伯来书啊，我来读就好了，弟兄姊妹来听。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他说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们啊，不要说有时候一说弟兄们跟你们没关系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段经文一读啊，没打出来，可能打出来你们会更清楚一点，不太容易懂的。这段经文里边很多很多的神学的背景的东西，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殿里这个幔子裂开了，你们还记得是吧？读哈，殿里的幔子裂开，那个幔子相当之重，在圣殿中有一个幔子，它拦到了至圣所和圣所的中间，就人呐、啊，只能到圣所，不能到至圣所，因为这个幔子从中间裂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意义。因为至圣所里边是什么？你们记得吗？约柜，约柜里边呢有什么？摩西的法版，亚伦的杖，啊，那么这个约柜就是神在的地方。人有罪是不能见神的，就像黑暗不能见光，不管多么黑暗，光一开，黑暗就立刻就得走，他俩不能共存。那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人在罪中是不能见神的，人在罪中就像在黑暗中不能见光。那么这个至圣所里边，这个幔子里边，谁能进去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位大祭司，那位大祭司，犹太人有一个大祭司，他一年一度只有一次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做什么呢？代人认罪，到至圣所向神认罪，代以色列人向神认罪。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职务的关系，大祭司，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所以他有一个特权，他一年可以进入一次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我们都是不可以进去的。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外邦人连圣殿你都不能进去，圣殿都不让你进，那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到圣殿中去。所以这个至圣所，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至圣所的幔子歘裂开了，它表示一个非常深的属灵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不再通过大祭司，明白的意思吗？过去大祭司替我们认罪啊，就大祭司认罪的时候啊，他要洁净自己，然后他要认罪悔改，他要把他自己的罪要跟神认一清二楚，因为神不追讨你的罪，当你认清了就不再追讨，可是你隐藏了，上帝一定是追讨的。他如果他又有罪，他进入到至圣所，他就被击杀了，他就会死在至圣所里边，明白这意思吗？那么谁敢做大祭司啊？你要不要做大祭司啊？那你有特权，上帝是饶恕你，给你那一次。那么大祭司穿的衣服是很特别的，他在穿的衣服是特别做的，你在圣经里看到他是走路，他这个一群底下有一群铃铛，他走路的时候那个衣服也哗啦哗啦哗啦响，大家在外边听说没死，还在里边走呢，你明白这是干嘛用的？就告诉他没死，他要死邦当就没声音了嘛，铃铛就不再响了。那如果他死了，你能进至圣所吗？你不能进，因为你不是大祭司。 那你死了，你进去还得死，那怎么办呢？他们有办法，他们给他带一个彩带，拖到幔帐的外边。如果他邦当一死，大家拿彩带把他拉出来，然后再选个大祭司，对不对？哎呀，我发现做大祭司可是不容易的，再选一个。做主的工作，圣洁是第一位的，神的要求不容易。所以在你服侍主之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认罪悔改，上帝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但是他不喜悦你隐藏你的罪。所以当这个幔子耶稣钉上裂开了，耶稣就成为那个大祭司，他就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再来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不需要通过大祭司，通过耶稣的宝血。大家懂了吗？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面对上帝，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父神，面对我们的父神。所以希伯来说，弟兄们，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懂了吧？我们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不需要那个大祭司了。耶稣就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他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大家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当这个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又讲到幔子了，就是那个圣殿里的幔子，从幔子经过。那么这个幔子是什么呢？希伯来书解释，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的。我们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耶稣基督身体的破碎，为我们破碎，我们与神和好。过去我们与神为仇敌，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与神为仇敌啊？你不认识神，你就是与神为仇。就像你父亲，你的生人父亲，你不认他，你就是与他为仇，你跟他的关系就隔断了。我们不自觉的在亚当的，在罪的权势下，在亚当的后裔里边，我们与神为仇敌。但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的遮盖洗净，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身体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圣经告诉我，这幔子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当我们耶稣，这是一条道路。什么道路呢？我们通过他的身体与神和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世界有多条的道路，唯有耶稣这一条路是唯一的我们得救之路，其他的道路都不能得救。人总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救，对不对？所以宗教有两种啊，一种是人寻找神的宗教，人寻找神的宗教是不能得救的，因为人寻找神就按照你的心中的主观去寻找神。就像刚才讲那个盲人摸象，他认为那个象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寻找神，我们就认为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摸了象鼻子，我们觉得哎，这个象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我们是通过圣经认识，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主观去认识？我们通过圣灵的感动认识，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去认识？很多的宗教是通过知识想寻找一条道路，佛教就是释迦牟尼聪明王子，好的教育，追求真理。但释迦牟尼最后最终他也没敢说他是道路啊，他是道路。穆罕默德很了不起的， 他说天使启示他上帝的话语，他所说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但是他不是道路，他没敢宣称自己是那一位，是神，是道路，他没有。唯有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啊，我就是道路。弟兄姊妹，一个人的一生路走的正不正确，决定了一生的失败和成功。路非常重要。我们过去说难怕入错行，好像行一入错了，这一生就毁了，对不对？女怕嫁错郎，那女要嫁错一个男人，这一生也就半残了，你知道吗？真的，多少，你看多少人离婚，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然后留在自己生命中的都是一些苦毒，婚姻中痛苦的记忆，这是没错的。我女儿，我常常跟她说这句话：“丫头啊，女怕嫁错郎啊。”女儿有次谈个男朋友，比我还黑，还没我高呢。你比我高也行啊，对不对？没读过大学，哎，我女儿很有意思啊，这很另类，你知道吗？跟她老爸很像，你知道吗？哎，有意思，她读医学院，现在当医生了。她找了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人。那我当然不同意啊，我就讲了，女怕嫁错郎。我说我不怕有一天他瞧不起你，我担心你瞧不起他。这女人有的时候她比男人成熟，过一段时她就瞧不起那个男人，这个婚姻就危险了。这婚姻中最好的婚姻是这个女人呢对那个丈夫永远的佩服。她一看她丈夫，她就觉得哇，世界上最智慧的男人就在我的身边。你这个婚姻就，你就怕女人有天瞧不起那个男人，所以这个男人你要好好读圣经啊。圣经说你这个男人弟兄要做姐妹的带领者，要给他智慧，他一问你都有圣经回答他，他就老实了，你知道吗？是真如此。我告诉你，说弟兄你要好好的上主日学，你不要开玩笑，就为了你领导好你太太，你得好好上主日学，因为你有神的话嘛，你的话是没有力量的，神的话才有力量。我就跟我女儿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那我女儿问我，那代弟你入对行了吗？我说招啊，我对入对行了。做传道人什么行比这行好？你告诉我，这个行业做的是永生的事情，为了在天国是纪念的，上帝纪念的。你今天在这里做啃票的，你50岁60岁退休了，对不对？你做医生也得退休啊，有一天被别人医了就，你知道吗？做什么不退休？做传道人的一直可以做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你们，而且所有的都存到天上。我说你爹入对行了，那你呢？你不能给我嫁错郎啊！所以人的一生这个道路非常的重要，你选择的道路，你选择的配偶，你选择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其实人的一生，我想来想去，我可能也经历的比你们多了一些。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找一个位置，人在慵来挤去，尔虞我诈，不管怎么样，他是要找一个位置。他就像个星星在天上，他要有一个位置。人找到那个位置你就对了，找不到那个位置你什么都是错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县城，我那个县城在黑龙江是属于一个平原县城，农业的县城，连火车都没有。我告诉你，我是16岁第一次坐火车，现在我坐飞机全世界飞，飞都飞不过来，什么飞机我都坐过，知道吗？那时候16岁我才接触现代文明，在这之前基本就是一个农村的小孩，一个小县城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火车，你知道孩子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对不对？你今天你的孩子有个新的 game， 哇，他一定要买啊，因为他在网上看到了这个 game 的介绍，他一定要买，对不对？那你不给他买他就不高兴。我们小的时候坐汽车呀高兴啊，啊，那汽油味都香的，那为什么？现代文明啊，对不对？火车那就更不用说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劳动，中学了，我们到一个农村去劳动， 那个那个啊，叫什么公社，什么莲花公社，我就忘了。里有一个火车站，四方台火车站，据说是金五珠点兵的地方，叫四方台，是方方的一个平原。那么那有个火车站，离那大概有十五里路。晚上要睡觉，你干一天活都不累，那小啊，十三四岁干活也不累。晚上睡觉，大家不睡觉，啊，就听着远处的火车门就过来了，就我们得看看火车呀。你说我们火车都没有看到，多可怜，对不对？那我们就我们去看一看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坐一坐，我们可以坐下一站，我们就存一点钱，坐到下一站就好了。你看这多渴望，我们就半夜出发。老师睡着了，我们就10点钟出发。第二天还要工作，你知道吗？我们就走了一个小时，我们就走到火车站，十几个男生，啊，高兴啊，终于火车就像个虫子，哒哒哒哒哒哒哒过来了。哎呀，大家说这家伙真快呀，这啪的走那么快，站起来那得多快呀。看呀，这火车刚当一停就一分钟，那个站只停一分钟，我们上就摸呀。哎，上去摸，你知道我们有几个就上火车了，因为我们揣着点钱可以坐一站嘛，对不对？上火车了，想抢位子啊，也哎呀，抢位子，快赶紧来抢。那我们本来到绥化嘛，结果我们就坐下了，麻烦了，火车开走了，我们走错路了，开海伦去了，相反的方向。哎，我今天就想，我抢那个位置是靠窗子的，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太合适，可是它方向走错了。你的人生也许你坐的那个位置很舒服，可是你方向错了。你们，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我老爸今年93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觉。我父亲本来病危，在医院里不行了，93岁了，你知道吗？医生都放弃了一切治疗了，也不给他打针了，也不给他吃药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但是昨天晚上我哥哥发微信给我，我爸今天出院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回家过年，哇，背了2首唐诗，啊，感谢主啊！93岁，你知道我爸爸80岁受洗的，今年受洗13年了。我跟他传福音就谈到这个问题，我爸的位子做得不错，1945年就走向了一条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他放弃了他的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他走对了，对不对？对了没有？那个火车的位置挺好，靠窗边，软卧，对不对？可是当我跟他传福音时，我说他走错了的时候，他很愤怒。我说你走错，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其他没有啊，他不承认。那后来他受洗了。不管今天，你看你现在你位子坐多高，你坐错了，通往不了永生，对不对？唯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感谢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真理，哈利路亚。啊，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比拉多当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比拉多跟耶稣有一段对话。啊，跟耶稣有一段对话，在约翰福音，当他们把第19章啊，当耶稣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跟耶稣有一段谈话，啊，比拉多，大家看啊，又进了衙门，约翰福音18章33节，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的时候说的呢？”那么比拉多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了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去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么比拉多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会问的话，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站在真理的面前，他却问真理是什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在真理的里边我们还在寻找真理，我们还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寻找真理。那么耶稣说，我是道路，我也是真理， I am the truth， 我是真理。这个真理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神才是真理。你们，因为首先第一点，真理是真实的，它真实的存在。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主耶稣基督，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他创造宇宙万物，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告诉我们，我们通过他可以得救，与父神和好，我们通过他，我们有喜乐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耶稣本身是真理，没有一个宗教是绝对的真理，只有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真理。那今天的世界不再强调这个，今天世界你一传福音，你说耶稣绝对真理，他就给你讨论。因为美国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已经不要真理，美国把学校里边祷告会取消，学校不可以祷告啊！美国把政府旁边那个十诫拿走，政府里不可以放十诫。美国为了讲政治正确，什么都要政治正确，不可以讲信仰。今天你到校园里，你看到校园里边发生的一次一次的枪击案啊，你看校园里可以把避孕套放在公开的地方，可以不可以把神的话放在公开的地方。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真理，尤其那些执政者，像比拉多这样的人啊，他们站在真理的面前，他们还在寻找真理。他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多的宗教都有真理，都有真理。但弟兄姊妹记住啊，有些事不是真理，是人间的道理。儒教释迦牟尼啊，这个孔子他有道理，他的道理主要讲伦理，伦理的关系讲得非常的好，但它里边没有救恩。我们管这叫人文的宗教，人文的宗教。佛教讲得也很好，里边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所以它也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理。伊斯兰教也是，更不能成为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是真理啊，我是真理。那我们如何来认识耶稣是真理呢？我们通过要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们，我们信耶稣靠什么？靠圣灵的工作。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当我们信耶稣靠圣灵的工作，圣灵引导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边，认识他是真理，认识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蒙福啊，何等的蒙福。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啊，像圣经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寻找真理啊，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找到了，你找到了，你不用再找了，因为耶稣他本身他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理，他是神的本身。他在地上33年，他活出了上帝的样式， 他给我们带来了盼望，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应许我们的祷告。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上帝都成全我们的祷告。他在旷野里给我们开出道路，他在沙漠里给我们开出江河，他引导我们靠着他来进入到永恒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信靠耶稣就是信靠真理。 Amen， 哈利路亚。第三点，我们看到生命啊，生命在真理里面。弟兄姊妹要记住几个观念。第一个，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才是真理，能够改变的、暂时的都不能成为真理啊，不能成为真理。第二个，要通过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真理，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靠我们理性能认识的，是靠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的。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真理才能使我们得以真正的自由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自由，你真的自由吗？没有真理是不可能有自由的。人人都盼望自由，人人都希望我们能获得自由，可是因为罪的辖制，你无法有自由。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就认为自由了，因为罪的辖制，你还是没有自由。我过去在中国的时候逃亡啊，我想我要逃到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就自由了。那来到美国发现啊，原来自由不是一个国家能给你的，自由是一个救恩给你的，自由是真理给你的。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自由，不被罪的辖制啊，不被罪的捆绑，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自由的人。所以彼得也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了自由，有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最后一点，耶稣是生命。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的第三点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那么耶稣是赐生命的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 Amen。 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肉身的生命，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他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耶稣讲了，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怎么样，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那么人的动作存留主要在乎你生命的丰盛，不在于你家道的丰盛，在于你生命的丰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寻找的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跟生命是不一样的啊、哦！你看到这个动物有动物的生命，植物有植物的生命，人有人的生命。你看到一群人打架，你会想到什么生命啊？愤怒的生命，对不对啊？你看到一群人祷告，你想到什么生命啊？那属灵的生命。那生命跟生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我们得到一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这些受洗了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是从神生的，通过圣灵生的。我们被称为什么人啊？新造的人，重生的人。我常常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谈过一个重生的观念，你们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半夜找到耶稣基督啊，他在讨论一个重生的问题啊。他说，哎呀，耶稣啊，我看到你这个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啊，无人能行。你看他相信耶稣，他相信神迹啊，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相信耶稣神与他同在，他什么都相信。但是他问一个重生的问题，耶稣就告诉他，你必须重生。尼哥底母说，那我怎么能够重生呢？我是从妈妈肚子里再生一回吗？耶稣说不是的，要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的改变，我们就是再重生一次，我们还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因为你从自然生的，从人生的就是人生的，从神生的那个圣灵生的才是重生的生命啊，重生的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每个基督徒在生命过程中他的成熟的表现。一个人重生了啊，你发现他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了，因为他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不是从血性生的，他从神生的，从圣灵而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经过重生的过程啊。重生不仅是圣灵充满，重生是生命的转换，完全的转换。像保罗信了耶稣基督，他生命完全的转变，他过去认为有益的，他重生以后他都认为有损了过去我们有益的是好的东西，很多是人看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见得觉得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最好的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耶稣说了，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给你生命，给你更丰盛的生命。我常常想，什么是盗贼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信仰都是盗贼。那这是绝对的，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够接受的，是那种多元化的社会很不能接受的。那我们觉得伊斯兰教是盗贼吗？你们认为呢？是不是杀害毁坏偷窃是不是盗贼？那佛教是盗贼吗？佛教不杀，偷窃你的思想，盗贼。共产主义盗贼吗？当然，多少人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生命被偷去，在永恒中没有盼望，没有永生，对不对？你们过去我们大陆和弟兄姊妹，台湾和弟兄姊妹不可能坐到一起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坐到一起了你知道过去大陆跟台湾因为一个主义，因为一个共产主义，一个三民主义，这主义的不同杀了多少人呢？是不是偷窃杀害毁坏啊？杀了多少人？你到台湾去看一看去，我到台湾去，哇，这个我觉得好像比我们大陆好。我真的，我说句实话，我觉得中国人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台湾。美国你是属于侨民，华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香港是属于殖民地，台湾是属于中国人治理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台湾弟兄姊妹，你们愿意生活在台湾，愿意生活在大陆？台湾现在有些人说，哎呀，我们要生活在大陆。我说那是现在，20年前你去大陆你知道唐松牧师那时候在印尼啊，但是他喜欢共产主义。唐松牧师跟我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做一个共产党员，你知道吗？他现在做了牧师，因为他们全家都几代基督徒，他就一批共产主义的狂热者要去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他妈妈就不让他去。他妈妈叫陈芝娘，你们读过他妈妈那个故事，他妈有一本书啊，陈芝娘好像生了十几个孩子，从小就唐牧师从小他妈妈就守寡，就把这孩子一个带大，全是牧师。你说这个母亲多大的贡献啊！唐牧师说他十几岁就想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后来他妈妈就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唐牧师那时候还有点中国的观念，中国的孔子的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所以他就没有走。那他就告诉他去中国的那些朋友们说，你们去中国给我寄回一张照片，好你们就寄个站着的，不好就寄着个坐着的，我就知道去不去了。很聪明这人啊，他让别人去他不去，结果那些人呢寄了张照片躺着的，他就不去了，他知道这不好。你知道那么多华侨死的死亡的亡， 没有几个好下场，印尼华侨回中国的。难道不是偷窃杀害毁坏吗？国共战争两年死了多少人？1000多万打死的中国人。我小的时候，我一到那个革命烈士那个纪念馆，我一看到那个纪念碑，我就恨国民党，我就发誓解放他们，解放台湾，对不对？唱歌我们都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对吧？我在台湾就给他们唱过，台湾大学的同学接待我说，伯利，唱一首你们的跟台湾有关系的歌。我说真想听吗？听，我来那就唱。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多么美好的地方。然后乌云刚散开，浓雾又弥漫，苦难跟着苦难。谁苦难我们也不知道。要有一天人家反击我，别了，你老唱这个，我们给你来个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大陆是我家乡。哎呦，我听傻了，我说你们也这么唱啊？这都这么唱。两边的年轻人都是在鼓励仇恨对方。今天我们坐在一起了，你看你旁边那个台湾人、大陆人，因着耶稣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信仰何等的重要。你如果不信一位真神，你永远跟着那个邪灵走，盗贼走。盗贼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他有一个完整的一种体系告诉你，他有一个美好的远景告诉你，他有最好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告诉你，你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不仅在今天死得很可怜，有一天在永恒中也没有份。所以为什么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赐给我们生命。 Amen， 哈利路亚。所以真是盼望神的儿女兴起来，好好的跟随耶稣，认识这位道路，认识这位真理，认识这位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的宣告就让世界所有的谎言都要被打破，因为唯有他。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请思琴弹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来，我们打出来这首诗歌，向主欢呼，我们向耶稣基督欢呼，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引导我们进入到永恒，引导我们靠着他得胜，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活出真理。所以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好不好？主耶稣，我救主，无一人能像你，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和力量，我的一切每个细心永远不住止。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跪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生命，我要欢唱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诗歌，带动敬拜的，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耶稣基督，好不好？一起来，
主耶稣。
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手，降服在你的宝座面前。主，你是那被杀的羔羊，你是要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你要洗净我们的罪，祝福我们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哈利路亚！愿你在教会永远的掌权，愿你在我们家庭里面永远的掌权，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引导我们靠着你得胜，胜过苦难，胜过试探，胜过艰难，胜过捆锁。在基督里边，我们必然获得自由的、被神所称颂的儿女的地位。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感谢你。我们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要认识这位道路、真理和生命，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做上帝的儿女，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感谢主。一位年，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一位，还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的主耶稣，我愿意，我做你的儿女，何等的美好！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愿意活出永恒的生命。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举手为你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就在这边有三位弟兄姊妹接受耶稣基督啊。一会儿结束以后，我们到那个新人席，我们一起来啊，更深的来认识你们，好不好？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悦纳他们，保守他们，祝福他们一生一世靠着你的名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丁子们请坐。哎，麦克风给我一下。哎，那个来来，那个丽华来帮翻一下，给我们讲两句。OK， five minutes。OK， 来来，那个麦克风。格莱啊，介绍一下，格莱是牧师，他是 pastor。那师母21岁来美国留学，就。他们就在一起，他们就开始向师母传福音。那时候他还不信主，然后呢，师母生命中遇到很大的难处，那他们后来，通过他们信耶稣。来来来，讲两句，你给翻译吧。那 translate for you, OK? Sarah,
I've been a good friend of Jan Tom and Bowley's for several years now. You've been, and so, yes, we came from.The Bluegrass State, so welcome from Kentucky.
他是从肯塔基过来的，跟 Jane 就是我们的师母，还有那个是很好的朋友，然后跟这位我们张牧师也是好多年的好朋友了。对，从肯塔基向你们问好。
We just got back from Dallas and Austin, Texas.
刚刚从达拉斯过来。
So we got to visit and have dinner with Jan Ton while we were in Dallas.
在 Dallas 的时候，跟我们的师母一起吃了晚餐。
Being with you today is a real privilege.
能够今天跟你们在一起，真是非常荣幸。
来，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你要说什么？
随便。
Anything.
Anything.
We met Jan Ton in 1986.
1986年，我们遇到谭坚师母。
啊，不是师母的。
那时候还不是师母，对不起。
What do you say? What do you say?
At that time, I would say it's our Mrs. Pastor's wife. At the time, not pastor's wife. That's right.
Long time ago.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Okay.
We counted. One of the great privileges of our life.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之一。
To know Bole.
能够认识詹牧师。
And Jan Ton.
以及谭健师母。
And anything we can do to help you and Bole's church planning effort, we will do.
如果我能够做任何能够帮助到我们詹牧师建坛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
One time, I've had my wife meets my wife can speak other languages without knowing them.
我太太能够说她根本无意识中就能说她所不了解的语言。
I'm kidding.
我开玩笑的啊。
Love breaks all barriers.
意思就是说，爱可以挣脱一切的枷锁和那个障碍。对
So we meet people that don't speak our language.
当我们遇到那些不说我们语言的人的时候。
And somehow my wife becomes their friend forever.
但我的太太呢，就成为他们永远的朋友了。
And then she lets me preach to them.
然后她就要我跟他们传道。
And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privileges I had was to be at Bole and Jan Ton's wedding, compared to my marriage of my own wife and the birth of my children.
跟我太太结婚以及由我自己孩子来比较上呢，我还是觉得能够见证伯利和谭健师母的婚礼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我婚礼的时候是他把师母带出来的，就是师母的娘家爸爸。
Who brought Tan Jian to
the
bridegroom?
Sarah would have done it, but you don't do that.
当然了 ，Sarah 可以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传统不允许她做，就是都是父亲把女儿带到那个新郎那里去，不是妈妈带的，对呀，意思是这样。
I think what y'all are doing is a very significant move of God.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做事情中间的非常重要的运动。
The challenge will be
挑战的是。
The next generation.
下一代
And I have faith for, and I'm sure Bole does too, that they will be greater than this generation and even go into all the world.
我对伯利非常有信心，我相信他不但对我们这一代非常有使命，而且他可以将全世界带到一个新的地方。
We love you.
我们非常爱你们。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你，有我们。
Yeah, we're praying for my church.
Sure. Father.
天父。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And we thank you what you have given us.
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
Now we ask you, like Jesus when he broke the bread.
现在我们就像耶稣在擘开饼的时候。
And gave thanks for it.
向你祝谢。
And blessed it and fed thousands.
也同时让这一份祝福变成千万。
That you would bless this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
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植坛运动。
And feed multip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even millions.
让成千上万甚至百万千万的人因此得饱足。
And we ask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好，谢谢Glenn. Thank you, Glenn. Sarah. OK, 我们也欢迎我们大家哈，我们一起来起立吧。我们来唱首诗歌，在基督里我们一家人，我们就结束了。一起来跟大家握握手，跟新朋友握握手，欢迎。 Welcome. 讲到比较短，时间比较充裕，我还真的不知道格兰和这个 Sarah 来，也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这一对夫妻呢，就是我们家的好朋友，从师母21岁来美国留学，86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30年了，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格兰是作为我妻子的父亲。 把她送给我，交给我。 Sarah 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个牧师，他们一生爱主。她的姐姐是我讲过一个故事，就那个选美很美丽的女孩，后来跟一个辈儿，那个走了那个，一身的伤害。后来她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回到爸爸的怀抱，后来读了神学院。 读了 PhD， 现在成了我还有最著名的一个女牧师，所以不管我们人生经历多少的苦难，走过多少的弯路，耶稣爱我们，他必把我们带回来。Amen。所以没有时间让他们讲，如果我知道他们来，我今天会给他们讲，他们生命中太美的见证。每当我们家里遇到任何困难，都他们为我们祷告，他们到世界各地宣教，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来带导支持他们宣教。 我的儿子毕业，女儿毕业，他们都会飞过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你的人生中有一个属灵的伴侣、好朋友，是你的蒙福、福气。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吧？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南方人、北方人，在基督里边，台湾人、大陆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你所爱的孩子。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在天上，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你看到你的儿女们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彼此相爱的时候，主你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流出的宝血，就是为了今天。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救恩。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跟着你就永远的不走偏，跟着你就得上帝的奖赏。哈利路亚。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以及我们新来的朋友，从今世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